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爱门档案。这段时间啊，不管是评论区还是私信留言，都有很多同学敲碗要我们来讲讲发生在法国巴黎的代购杀人案。不能否认的是呢，不管是假冒白富美代购圈钱，还是雇人自己抢自己，从而做到一包多卖，甚至是还残忍虐杀无辜的留学生，这一番套娃式的案中案可谓是跌宕起伏，爆点频发，精彩纷呈，拍成电视剧啊，估计都是好几十集打不住的那种。不过呢，平心而论啊，在读完了上百条被各路中文媒体转载了又转载，润色了又润色之后的文章呢，还是不免发现了里面很多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的地方。所谓的很多证据，都是一些来路不明的微信截图，或者就是聊天片段，哪怕有一双火眼金睛，也是真假难辨，自然就让整个案件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可是啊，这当然难不住咱们身在加拿大法语区的主编月亮姐姐。通过受害人名字和地址进行搜索，一番顺藤摸瓜之下，我们就找到了最开始跟踪报道这起案件的法文媒体 Le Parisien。 在充值了每周一欧的订阅之后呢，终于查到了包括去年五月的入室凶杀案、六月的爱马仕大劫案到2024年6月7日法庭判决在内的一共八篇专题报道，为的呀，就是从源头上给大家还原这起案件的真相。并且呢，我们还连线了几位曾经在法国、意大利、美国做过奢侈品代购以及零售的前从业者，请他们给我们分享了行业中的种种内幕和猫腻，搞明白了为什么说这起代购杀人案的发生是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总之啊，大家想听的、想看的，我们一定尽量安排到位，还请各位能够动动小手指给我们点赞订阅。下面啊，就让我们来讲讲贵妇名媛们的最爱爱马仕是如何变得每个针脚都开始渗血的。事情最开始呢，是从一起快递大劫案开始的。2023年6月30日中午，一辆卡车离开了位于法国塞纳马恩省的一间仓库，目的地啊是北边的一个城市叫 Tremblay。 那光天化日之下，又是一条司机已经烂熟于心的线路，可是谁知道最后还是出了意外。卡车刚刚离开仓库后不久呢，行驶到了D40公路上的时候，突然斜刺里杀出了一辆黑色箱型车，车顶上呢还闪烁着醒目的红蓝双色灯，乍一看啊，很像是一辆便衣警车。这辆车呢，很快就用减速的方式把卡车逼停到路边，车上跳下来三个人，一边高喊着警察、海关，一边啊就向卡车司机走过来。其中一个人身上还穿着有警察字样的防弹背心，手上挥舞着一把手枪。看到这个架势啊，司机感觉有点懵啊，那直觉认为可能就是海关为了打击走私而进行的抽查，于是就打开车门去配合。结果谁知啊，对方三人突然一拥而上，把司机拖出来之后蒙上头反铐，塞入了那辆黑色箱型车的后座，并且命令他趴低身体不许出声。随后啊，车子启动了，开了大约有半个小时，最后啊，被扒着只剩下一条内裤的卡车司机被一脚给踢了下来。定睛一看，这是一个空空荡荡的废弃停车场。惊魂未定的司机呢，只能徒步了十多分钟去临近的一家消防局打电话报警。其实啊，最近小十年的时间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法国尤其是巴黎的治安就迅速恶化，小偷小摸是家常便饭，拦路抢劫司空见惯。法国警察的处理方式呢，也跟加拿大警察对待偷车贼差不多，简单登记备案一下，然后就可以走保险索赔了。但即使是做得如此熟门熟路，面对这次的货车劫案，警察还是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快递公司给出的这个损失金额高达150万欧元啊，而是因为里面装的货物着实是有点太特殊了。100个爱马仕手提包，其中包括了50个铂金包经典款，以及一只限量收藏款黑金稀有皮，372只不同款式和大小的 LV 手提袋，3块劳力士手表，1块百达翡丽，还有包括 Prada、Gucci 在内的数十件名牌服饰、皮带、皮鞋，以及上百瓶名牌香水、护肤品等等。可能对于奢侈品稍微有一点了解的同学呢，这个时候已经看出了有点不对劲儿，因为单是那50个铂金包的价值就已经逼近150万欧了。难道说别的那么一大堆的奢侈品都是白送的吗？而且一般来说啊，保险的索赔方都会尽量的夸大损失，以求尽可能多的得到赔偿嘛。像这样外人都能一眼看出价值差的情况，要么就是为了保险公司着想的活雷锋， 要么就是里面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而大家用脚趾头想想都肯定知道就是第二种。那具体是为什么，咱们先卖个关子，等会儿会细说。这个劫案里头啊，还有很奇怪的一点，就是这送货的卡车上并没有快递公司的明显标志，里面拉的货物具体是什么，连司机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抢匪们却能在路上那么多的车子里头精准定位，前后几分钟就连车带货全部抢走，效率高的匪夷所思啊。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保险公司拒绝直接进入赔付程序，而是派出了多名私家侦探在内的专业团队来调查这起卡车大劫案是否涉及到骗保。消息一出啊，小红书和巴黎当地华人在网上顿时是哀鸿遍野，因为这些奢侈品包包几乎全部是代购们发货给他们的中国客户的。现在包没了，保险公司又开启了调查程序，即使是最后成功赔付了，也可能是在几个月甚至是一年多后的事儿了。那这些包单价又极高，货源还不多，所以呢，对于那些已经收了全款或者是大笔定金的代购啊，分分钟要破产的灭顶之灾啊。这儿呢要多说一句，很多网上的报道说承接这次运输的是这个企鹅集运，是爱马仕官方的指定送货商，所以给人一种爱马仕门店专享线路被抢了的错觉。但实际上呢，不管是在爱马仕官网还是企鹅公司自己的网站上，都看不到相关的信息。这个企鹅集运呢，是一家中国人开办的国际物流公司，主要提供就是货物打包、运输、存储以及清关服务。最关键的呀，其实就是他们这个清关，因为根据企鹅的说法呀，他们不仅拥有欧洲渠道最安全、快速、强大的清关能力，而且还能帮客户避税呢。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一条而选择他们家的服务。而后来出现的一些找企鹅索赔的帖子里头可以看出啊，当时那辆大货车里头还有其他好几家小型快递公司的包裹呢，相当于是在接单和运输的过程中啊，使用了企鹅的清关服务，那谁成想就被一锅端了。也正是因为有这些二层甚至三层转包的客户混在里头，让这个事儿呢就成了搅成一锅浆糊的烂账。在沉默了快一周之后，企鹅集运发出了公告，表示由于保险公司方面并没有开始赔钱，所以呢，公司出于人道主义将向客户们进行第一期的赔付，金额是多少呢？货物价值的 10%， 并且啊，需要客户提供购买收据、转账记录等证据。只赔 10% 不说，还得证明我的货是真的，而且很值钱。这让那些急得焦头烂额的代购们纷纷爆炸了，网上声讨企鹅公司，要他们还我血汗包啊。这里面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网名叫做 Paris 孔大小姐的人，在她的小红书自我介绍中称是一个爱马仕终极玩家，日常发的图里呢也有各种颜色大小的爱马仕包包出镜。孔大小姐说啊，自己也有一批货在那个货车里，其中就包括了那只价格极高的稀有皮。不过她和企鹅的老板很熟，相信对方不会干出这种监守自盗的事来，也相信法国警方和保险公司解决这个事儿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头啊，孔大小姐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上会时不时的更新案件的调查进展以及索赔的进度，俨然一位帮大家一起维权的大姐头啊。那孔大小姐的下场让众多小代购吃了一颗定心丸，毕竟算下来她的损失是最大的，那人家都不怕，我们有什么好怕的呢？调查进度这边啊，不得不说拿钱办事的保险公司侦探可比法国警方的效率高了不少。他们通过几个高速路口的监控，很快便锁定了那辆伪装成警车的黑色箱型车。在司机被抛下的那个停车场附近呢，他们还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把所有的证据汇总之后，终于还原了一部分车牌，显示的注册地址是在巴黎东北方向的博比尼地区。尽管这个地方的常住人口只有50,000多，但是犯罪率却高居法国第二，是个远近闻名的销赃窝点。果然啊，当警察顺藤摸瓜找到那辆被抢走的货车之后，里面啊早已是空空如也，连奢侈品的毛都没剩下。警察随后逮捕了四名嫌疑人，根据卡车司机的辨认，其中三人是下车的抢匪，另外一个是负责接应的司机。几个人的年龄从24到36岁不等，每个人身上都有着多起盗窃和抢劫的前科。在审讯的过程中啊，他们就交代说，这起奢侈品货车大劫案也就是他们日常业务中的一起而已。在过去的小一年时间里，他们根据上线提供的指示，打劫了不同公司的多辆送货卡车，战利品从烟酒到电子产品都有， 由于价格和数量没有这次那么夸张，所以啊，最后都是保险公司赔钱了事儿。不过呢，这几个毛贼提出的另一个细节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说啊，是因为有人在那批货物中放了 GPS 追踪器，提供了即时定位，才让他们能够如此精准地在公路上进行拦截。也许是为了避免出现模仿犯罪，报道中呢并没有指出这个 GPS 追踪器具体是什么，而为他们提供 GPS 定位的人是一个名叫张一的中国人。这儿啊，我们想要再次更正一些中文媒体上的报道，他们普遍把张一称作是幕后大 boss， 说他神通广大，黑白两道通吃。但是呢，从法庭公布的判决结果来看，张一的罪名是协同犯罪，具体就是为犯罪分子提供线索，甭说是大 boss 了，说他是外围小弟估计都够呛。而警方呢也表示，所有被告都来自于一个从计划、作案、销赃每个环节都紧密相扣的庞大犯罪网。那这起奢侈品大劫案只是冰山的小小一角而已，而真正引发大家更多关注的却是这个从犯张一的另一层身份。根据公开资料，张一来自中国，十年前通过旅游签证来到法国，然后逾期成为了黑户。之后他想要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要洗白拿到永居，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在这期间呢，张一认识了同样来自中国的孔静文，两人发展成为了同居男女朋友关系，并且合伙开始做一些小生意，后来通过当代购赚到了第一桶金。由于孔啊一样没有法国的合法居留，于是这二人呢就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去到欧洲小国安道尔花钱买了个投资移民，每年去安道尔意思意思住一会儿，就能够通过签证回到接壤的法国继续生活一年。那有如此好事儿，还要啥法国永居啊？不过对外呢，他俩肯定是不会对人说起这些弯弯绕绕的。张一在华人圈里一直是以一个成功生意人的形象出现，孔静文呢则是个在小红书上拥有50,000粉丝的小网红，晒旅游、晒美食、晒奢侈品，买买买，把白富美的人设直接拉满。尽管二人呢并没有正式的领证结婚，但是孔的微信号啊还是起名为法国张太，主要就是代购和在网上卖二手包。可能看到这儿啊，大家已经猜出来了，这个孔静文就是之前带领众多小代购去找企鹅索赔的那个大姐头孔大小姐。这层关系啊一经捅破，立马就在华人圈掀起了轩然大波。再加上孔小姐呢之前还在一篇贴文中自曝，在抢劫案发生的前一天还专门到仓库啊去和企鹅的负责人见面谈了生意。那究竟是谁把那个 GPS 偷偷的藏到了货物当中，给抢匪发出了定位信号？答案简直是呼之欲出。你想啊，伙同抢匪自己抢自己，这样一来不仅那些被零元购的包包能够拿回来二次销售，还能在保险公司那边索赔，这么无限循环下去简直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啊，只是里面跳出来的是一个个的爱马仕，真是妙啊。可如果仅仅是中国人骗骗中国人，坑坑保险公司当冤大头也还则罢了，更为惊悚的是啊，在这次抢劫案开庭的审理过程中，为了给自己争取轻判，其中一个抢匪跟警方达成了协议，当上了污点证人，供出了那个犯罪集团的其他罪行，里面就包括了一起2023年的中国留学生遇害悬案。这起谋杀案呢，发生在2023年5月17日，是奢侈品卡车大劫案发生的一个多月前，地点啊是巴黎16区庞贝路上的一栋5层高级公寓。起因呢是这栋公寓的房东收到他的租客天花板渗水的投诉，于是在16号下午带着请来的工人师傅上门检修，结果怀疑漏水的那2楼公寓不管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于是房东啊便用应急钥匙开门进入，结果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在客厅的沙发床上仰面躺着一个人，双手被绑在身后，头上脸上啊被密密麻麻地缠满了打包用的透明胶带，脸色紫青，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接到房东报案之后呢，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没费多大功夫就证实了死者正是这间公寓的租客，25岁的中国籍留学生林某。根据房东回忆，林同学是在3个月前租下的房子，签了6个月的短租合同，每月按时缴纳房租，人也很安静，属于房东眼里的模范租客。 可是呢，因为语言不好的原因啊，他很少跟别人来往，偶尔来的几个访客也都是亚裔的面孔。旁边的邻居也证实说，林同学平日里是足不出户，打交道最多就是外卖小哥，似乎一日三餐都是靠吃外卖活着。15号傍晚，曾经有人见过下楼丢垃圾的林同学，因此警方推断他的遇害时间很可能是15号晚上到16号凌晨之间。法医的验尸报告显示，林同学全身上下10多处淤伤，脖子上还有勒痕，而真正的死因是大量液体涌入气管和肺部引发的窒息。警方推测，歹徒可能是对林同学反复折磨之后，然后一记重拳打碎了他的鼻梁，然后又担心他会呼救，临走的时候呢，就用胶带胡乱地缠住了他的嘴巴，结果仰面倒下的林同学，大量的鼻血顺势反涌入气管，嘴巴被封住后呢，又吐不出来，于是就活生生地被自己的鲜血给憋死了，整个过程是漫长而痛苦的。警方随后呢，又走访了一些认识林同学的人，都说他性格内向安静，从不与人争执，更别说结仇了。不过，这些人也特别提出，林同学的家境不错，是个不差钱的富二代，家里头送他出国，本来的计划呢是学学法语，但是他在一间野鸡大学读了一两个月以后啊就不念了，然后就宅在家里打游戏，过上了没日没夜的颓废生活。案发现场的门窗完好，并没有暴力破坏的迹象，但是屋内却非常凌乱，衣柜书橱都被拉开，衣服杂物到处都是，所以呢，警方就把侦破方向定在了入室抢劫杀人，而且还特别注明有可能是熟人或者是化妆成快递员作案。不过，这里面有一点却让办案人员觉得有些困惑，因为公寓玄关处呢，就丢着一双价值不菲的限量款球鞋以及一只 LV 的雨伞，房间里头呢，还发现了装着7500欧元现金的爱马仕钱包，以及20克左右的违禁品粉末。按理说啊，都已经到了入室抢劫的地步了，匪徒没理由不把这些值钱的东西全部带走啊。而且死者身上的伤痕更像是刑讯逼供造成的，因此啊，这起案件可能并不是见财起意的临时下手，而是有备而来。而且目的非常明确，为的就是要得到林同学手里那些更贵重的东西。可是啊，案件的调查进行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了，因为公寓附近没有任何的摄像头，凶手在现场呢，又没留下什么和身份相关的线索，警察也是难为无米之炊啊。而有了前面说到的那个污点证人的帮助，警察就又重新得到了不少的相关证据，最后把嫌疑人锁定为同属一个犯罪集团的两名男子 Nicholas 和 Sofiane。 鉴于他们两个呢，一个是武力充沛，一个是技术高超，下面啊，咱们就把他们简称为熊大和胡二啊。根据两人被捕后的交代，这胡二啊是 UPS 的快递员，专门负责16区案发附近地区的包裹派送，热衷于网购和订外卖的林同学呢，三天两头的就会跟这个胡二打照面。为了方便胡二上楼啊，也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林同学干脆就把这公寓大门的密码给了胡二，让他每次直接上楼就行。结果呢，在一次送货的过程中啊，这门一开一关，眼尖的胡二就发现林同学床上堆着一大堆名牌皮具，尤其是爱马仕的包包啊，就有好几个。瞥见了金山银山的胡二回家后赶紧联系了好基友熊大，后者呢，因为武装抢劫被判入狱6年，此时刚刚从牢里头放出来，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于是对胡二提出的打劫林同学手中奢侈品的提议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一开始呢，这俩人打算用偷的方式，于是熊大在林同学公寓对面蹲点，打算等他离开公寓后才动手，但是无奈林同学啊实在是太宅了，好几天都没出门，于是等得实在不耐烦的二人决定上手硬抢。案发的15号夜间，穿上了胡二工作服的熊大手里拿了一个空箱子，用林同学给的公寓楼密码打开了大门，顺利的上楼来到他的公寓门前。不疑有他的林同学还以为是新来的一位快递员，没有怎么怀疑就打开了门，谁知立马就被人高马大的熊大制服，不仅收刮走了家里的值钱东西，还对林同学拳打脚踢，逼问他的银行卡密码。最后呢，熊大下手太狠，一拳就把林同学打晕了过去。慌乱之下，匆忙逃离了案发公寓，谁知林同学在他走后还是不幸身亡。警方在熊大的出租屋中找到了大量现金以及一些皮具，经二人交代呢，其中的一些物品就是从林同学那抢来的。 有了这些证词和物证，警方对熊大胡二提出了入室抢劫、绑架、谋杀等指控，但后来又把谋杀降级为了误杀。这儿啊，需要强调的是，这起凶杀案呢，目前还在漫长的等待开庭当中，可能会有更多的细节在之后的庭审中被公布出来。但是可能看到这儿啊，有细心的同学已经发现了，林同学被杀和货运车被打劫，不管是时间、地点还是作案人，其实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案子，纯粹是法国警方走了狗屎运，遇上了一个急于给自己脱罪的污点证人，才瞎猫逮上了这俩杀害林同学的死耗子。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和孔大小姐和张一扯上联系的呢？其实啊，早在这个货车劫案破获之时，网上就有猜测，说是不是和之前那位林同学的被害案有关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林同学虽然家里头不差钱，但自己偶尔也会搞点副业赚点零花嘛。这个副业说的就是奢侈品包包代购。不过相比孔大小姐自称的法国爱马仕代购第一人，林同学充其量就算是一个小小的二级分销商，连自己去爱马仕柜姐那儿拿货的资格都没有，而是在网上接单以后，再去别的代购手里买了以后啊，邮寄回国。相比于一般代购会收取包包价值 10% 左右的佣金，林同学这样的二道贩子呢，通常只能拿到 3% 左右。不过由于爱马仕这包啊价格实在是高，所以呢赚大钱虽然谈不上，但是让林同学宅在家里打打游戏，叫几顿外卖还是够的。根据他遇害前在网上发出的帖子来看啊，他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大买家，非常阔绰的定下了四个，其中呢还包括了一只价格极高的鳄鱼皮定制。而就在林同学发信息要买包之后第四天，他就被发现死于自己的公寓内。根据后来网上公开的一份聊天记录，在他去世之后呢，这孔大小姐还在他的微信上留言，表达了自己深深的哀思，称他为我的大男孩，还说如果有来世还做朋友。可见两人不仅认识，而且私交还不错。其实啊，并没有证据直接显示是孔大小姐卖了那四只爱马仕给林同学。不过根据法国华人代购圈里的说法，能一次拿出这么多，而且还能搞到稀有皮的，估计全巴黎也就只有孔大小姐一人能办到了。正是因为如此啊，当孔大小姐的同居男友张一被爆出和犯罪集团勾结，自己抢自己骗保牟利之后，很多人就自然而然地把他和林同学的被害案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很大可能是他想换汤不换药的雇人把刚刚卖给林同学的爱马仕包包给抢回来，再转卖给别人，哎，美滋滋啊。甚至啊，在网上跟林同学下单的那个大客户，也有可能就是孔大小姐自己的小号，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劫财而去的一盘大棋。只是没想到找来的打手下手太狠，让林同学枉送了一条性命。而且呢，这么着也能够解释为什么绑匪会对林同学拳打脚踢，大概率就是在逼问那些包包的下落。也许雇主在下单这趟滴滴抢人的时候，就专门备注了必须要取回这四个包，而开出的佣金呢，应该也非常可观，以至于熊大到手后啊，连公寓里头其他的值钱东西都顾不得拿了，就匆匆跑回去领赏。不过啊，咱们必须实事求是的说一句啊，到目前为止呢，没有证据显示孔大小姐或者张一就是那个雇主。警方的结论也是熊大和胡二见财起意抢劫杀人，没有提及背后还有什么指使。也就是说，现在网上疯传的各种孔张二人才是幕后真凶的说法，其实就是网友们根据孔大小姐和林同学的关系，以及张一在货车劫案中扮演的角色所推理出来的，没有实锤的证据支持啊。不过平心而论呢，在法国华人代购这么小的圈子里，同时出现了这么多的巧合，可能网友们的猜测也并非是空穴来风。但是在法国法律疑罪从无的前提下，孔大小姐别说是对林同学的死负责了，就连那起货车劫案，最后也只有张一被判有罪，入狱5年，缓刑2年，而这孔大小姐啊，则全身而退，毫发无伤。事实上呢，孔大小姐在判决下达前一天，还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上卖力的带货，也一直跟那些要来找她赔偿的小代购们激情对线。唯一的区别就是，张一从她口中的亲亲好老公变成了冷漠的老张。她还强调说，俩人从未结婚，想要要钱的话，最好去监狱找她本人要。 这种赖账都赖得理直气壮的态度，实在是让那些被他坑过和正在被坑的人们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在小红书上、微博上还有知乎上，都出现了不少有关孔大小姐的爆料帖，甚至连带着奢侈品代购这一行都被扒了个底儿朝天。说起代购啊，对于很多有海外生活经历的人来说是一点都不陌生，大到电器、珠宝、奢侈品，小到奶粉、牙膏、纸尿裤，尤其是在那些洋货质量秒杀国货的年代，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代购们可谓是撑起了零售业的半壁江山。尤其是这行呢，它还不需要任何的准入门槛，无论是语言不通的家庭主妇，还是又要上学又要打工的留学生，只需要花一点时间购物，再在商场的邮局之间当个搬运工，就能轻松赚到一笔佣金，多则生活费，少则零花钱。后来啊，甚至慢慢发展出了一套鄙视链，比如那些代购日用品主打量大便宜的就属于黄牛、二道贩子，而那些专门做奢侈品代购的则被冠以私人定制买手的称号，听着是不是很高大上啊？不过随着电商的兴起以及进出口行业的发达，这代购呢也日渐没落了。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很多廉价的快递公司停摆，越来越多的大品牌也加入了全球直邮，甚至还对中国买家进行包关税等优惠政策。那这样一来，直接就干死了很多走中低端路线的小代购们。但是啊，像孔大小姐这样的高端代购则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一来呢，是因为她代购的包包单价高，提成跟着水涨船高，属于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二来啊，则是因为爱马仕这东西啊，没有代购还真不行。这个呀，就要提到他们家非常奇葩的配货制度了。根据一位曾经在爱马仕门店工作过四年的前销售人员透露啊，您别看爱马仕的那贵哥贵姐，个个衣着讲究，态度高傲，但实际上他们的基本工资并不比沃尔玛那种大卖场的员工高到哪儿去。他们收入的大头呢，全部来自于销售的提成。根据这商品的紧俏程度啊，柜姐的提成呢比例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像 Kelly 铂金这样的经典款包包啊，因为是全手工制作，数量非常有限，小一点的门店呢可能一到两个月才能分得到一只，富婆多而包包少，根本就不愁销量。那对于销售来说，这样的包提成是很低的，大约就是 1% 左右，甚至有的门店根本就不给提成。而那些不管是用途还是设计上都很迷的产品啊，提成则至少是 5% 起跳，甚至还有 8% 的，目的就是要刺激贵哥贵姐们把这些冷门滞销的货品给推销出去。哎，于是啊，就有人琢磨出来了配货这么一招，也就是强迫顾客买一堆有的没的，然后呢才能买到他们想要的。而通常配货的价值和包包会是1:1，甚至啊，有的时候配货的比例还更高了。也就是说啊，你其实至少是要用买两个包的钱来买一个包。那如果是丝巾啊、皮带这些多少有点实用性的东西来作为配货，那也就罢了。但是呢，400美元一只的苍蝇拍，600美元的鸡毛掸子，700美元的一个饲料桶，就多少让人有点尴尬中带着心疼了。最奇葩的呢，是有人晒出了一顶价值800美元的爱马仕安全帽，也不知道戴着这个帽子去工地，会不会搬砖也能搬出贵妇感啊？虽说能买得起爱马仕的顾客都不差钱，但是看着这么一大堆印着大 logo， 说好听点是鸡肋，说难听点不就是垃圾的东西，心里也挺膈应的。于是这时候呢，代购或者说是买手们就登场了。他们的口号是：包您拿走，配货的事儿交给我。当然了，代购们其实并没有财大气粗到能够真金白银的去1:1配货。根据那位前销售的透露啊，他们其实是把配货的提成私下里头折现给销售们。本来嘛，配货这种事儿就是心照不宣的私人行为，如果从中获利差不多，那销售也乐意做这个人情啊。为了保住货源啊，代购们哪怕没有订单需求，每月都会定期的给柜姐们的账上打钱，平时啊也是小礼品、购物代金券，甚至咖啡小点心不断，行内称之为养马。不过呢，也不是每个柜姐都能有如此的待遇啊，通常都是那些做到分店店长、副店长或者销售总监，也就是能真正涉及到这热门包款分配的人才能被养马。就算是有些不介意配货的顾客，有时呢也会被长达半年甚至几年的订货等待期而劝退。这个时候啊， 代购又能发挥作用了。一般啊，大的代购手里头都会有几名甚至十几名柜姐线人，遍布各家甚至不同城市和国家的分店，一有新货和限量款，还没等送到店里呢，就被他们半路截胡了。一番广撒网，总能给客户捞到他们心仪的包包。事实上啊，不仅是中国人搞代购，在 ins 上有个叫 Private Porter 的账号，号称是全球最会卖爱马仕的人，每年销售额1亿美元，连卡戴珊妈妈、中东王妃都要从他这拿货。他最出名的壮举呢，是亿万富豪 Robert Smith 一口气定下了50只铂金包作为自己圣诞 party 宾客的伴手礼。据说啊，为了准备这些包， Private Porter 的老板不仅动用了自己遍布全球的几百名买手，还让有着奢侈品金融行业超过20年人脉积累的老公出马，扫荡了各家分销商、二手奢侈品专卖店，耗时整整1年啊，才凑齐了这50个包，完成了代购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能看到这儿啊，有眼尖的朋友就会问了，哎，那个货车大劫案中不就是说里面有100个爱马仕，其中50个都是铂金款吗？感情这个劫匪他一锤子买卖就够人家全球顶级代购 No.1 忙活一整年的了。貌似咱们这些华人代购啊，不光能在货源上直接碾压，在价格上也能把人家卷死。以孔大小姐为例吧，她只在原价的基础上收取10%的服务费，而 Private Porter 的网站上呢，一只零售价12,000美元的爱马仕，它的要价至少是17,000。如果是稀有的颜色和皮质啊，这价格还要更高，甚至是原价的2倍、3倍都有可能。哎，到这儿啊，有数学好的同学可能又看出不对了。前面咱说的啊，那些奇奇怪怪的配货给销售的提成是在8%左右，而为了讨好这些手里攥着货源的柜姐呢，代购给他们私下的折现至少都是这个标准，只多不少啊。可是代购给客户的价格却是只加了10%，这里边还包括了邮寄、清关、保险各个费用，算下来搞不好还得往里头贴钱啊。难道说咱们华人代购个个都是高风亮节的活雷锋吗？当然不是了。这呀，就要说回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问题了。为什么一大车的奢侈品给保险公司的索赔价值要远远低于其本身的价值呢？答案呼之欲出了。这里面啊，有相当数量的假货，压根儿就拿不出什么正经的发票，定损的时候自然比预估的金额少了很多啊。哪怕是孔大小姐这样的爱马仕代购大姐大卖出的货啊，都是真真假假，里面的套路之深，哪怕是火眼金睛的孙悟空来了，只怕都要被骗掉裤衩。通常情况下呀，代购们有三大经典话术，大家可能多少有所耳闻啊。支持专柜验货，提供原版的发票和视频，提供刻字服务。这前两样呢，算是给客户吃下一颗这是正品的定心丸，而最后一样啊，则是保证在代购的手中不会被掉包，听起来万无一失，对不对？而且通常啊，他们还会加上一句假一赔十，让人觉得这简直是来给客户送温暖的。但实际上呢，这一重又一重所谓的正品保障背后啊，都是套路。首先呢，就是那个看起来似乎是最靠谱最保险的专柜验货，如果真的有人拿着代购来的包去验的话，那么那些漂亮的柜姐会客气地回复，我们的包包都是由匠人手工打造而成，所以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不像是流水线能有一个固定的出品标准，因此啊，我们作为店员也无法鉴定真伪。如果您真的想要知道的话，可以把包包寄去我们法国总部，他们可以根据上面的编号找到做包的老师傅，让他来给您看看这个包是不是出自他之手。不过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而且费用是由发起验货的一方支付哦。那一听这个流程这个时间，估计很多人都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么算了。少数非常较真的人真的把包寄过去检测了，也有很大的几率不了了之，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复。主要啊，就是因为工匠们大多做了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包了，虽说是手工，这效率不高啊，但是积少成多，总数也是相当可观的。这又不比自己10月怀胎生下来一个娃，把细枝末节边边角角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冷不丁的来一个包给你鉴定，是很考验眼力和记忆力的。况且鉴定包的真假这种事本来就不属于工匠们的分内工作， 愿意给你看看是人情，拒之门外也是本分。所以啊，那些邮寄包包过去折腾了一大顿，最后鉴定了个寂寞的也不在少数。退一万步讲呢，就算真的遇见了一个热心的愿意帮忙的工匠，而且呢最后就给你鉴定出来了这包包是假的，是否就能够像代购承诺的那样假一赔十了呢？答案当然是 no。 因为首先啊，你得找到那个把包卖给你的代购，这事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嘛，但是在没有实体店、网名头像一改就可以随时跑路的代购圈，别说是几个月前了，就是几天前给你卖包的人你都够呛能找着。然后啊，你还得证明这个包就是从他那买的，在使用以及鉴定的过程中没有被调包。好不容易过五关斩六将把这堆程序走完之后，你会发现代购这种介于跨国贸易和走私之间的灰色产业并不受到消费者权益法保护，别说是假一赔十了，能把你买包的钱要回来都成问题。那你想想啊，既然专柜验货这第一条就如此之难，那什么发票啊、视频啊、刻字啊，那更是造假的重灾区。发票、包装袋、防尘袋全套批发只需要几块钱就算了，
是跟政府这样的品质是可以达到一致认证的。我们这些全都是买真的来打扮，反正你拿去专柜比就绝对看不出来，柜姐也看不出来。
他一个包装拿3000块钱，他可以卖20000块钱，那你要想想多少倍。他那种的话，一个月的话可以买几辆车的。我们都摆明白的跟你说，我是盗版，我们不是这样。
更绝的是，还有人能够在摄影棚里1:1复刻一个假的专卖店，用来拍视频。不管是柜员还是顾客，那都是花钱请来的群演，主打一个做戏做全套。而所有工序的最后一步，就是把高仿货用集装箱送到法国，呼吸一下巴黎的浪漫空气之后啊，再给您寄回中国去，为的就是让发货地和邮寄都查询是真实可信的。这样才是那个被劫货车内的货物和价值严重不符的真相。因为里头大部分都是这类出口转内销的假货，说价值150万欧元都有点抬举了，可能真实的价值啊连零头都不到。根据一些网上的爆料，孔大小姐一直都是真货假货夹杂着卖，这样不仅能把她卖假货的事情隐藏得更好，还能吸引一些珍贵妇当回头客，口口相传给她打广告。还有的代购呢，会另辟蹊径，开拓一条知假卖假的赛道，主打代工厂原单或者是爱马仕老工匠私下接活，号称仿的连亲妈都认不出来，几百上千块的价格看着的确比原版是可爱了很多，但等您拿到手呢，会发现基本就是9块9包邮，义乌小商品市场欢迎你的质量。只能说啊，哪怕消费者的反诈意识已经站在了101大楼最高层，那黑心代购却早已飞在了大气层，而那一层又一层的套路已经飞出银河系了。可能看到这儿啊，又有同学会问了，这又是发票作假，又是邮寄来邮寄去，甚至还要专门搭个棚来拍视频，这些代购为了卖个假货至于吗？累不累啊？要知道啊，根据全球最大的毒枭艾斯科巴的说法，哪怕是经过无数中间商层层加价，一克白粉从制作源头到最后卖给瘾君子，利润也只有300%。这已经足够引起军阀混战、政府高层腐败以及付出无数条人命的代价了。而您知道吗？卖假奢侈品包包的利润能够达到惊人的800%。所以啊，从这个巨大利益推动的角度来看，代购圈中发生类似林同学遇害的事情，只能说是意料之外，但却是情理之中。最后啊，咱们就来讲讲这个让贵妇名媛们趋之若鹜的爱马仕铂金包，它到底有何特殊呢？根据初代带货女王张小慧的说法，上个世纪80年代啊，铂金包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店里经常有现货，哪怕是私人定制专门的颜色啊、皮质啊，也能在几个月内寄到香港，非常方便。可是啊，后来随着各路明星频频拿着它出镜，外加这个全手工、每年限量的饥饿营销加持，不管是价格还是获取难度，都一路水涨船高。后来啊，更是传出收藏爱马仕包包可以保值升值的说法，让它不仅成为一个奢侈品，更一跃成为了金融投资品。这下好了，不仅是富婆，富哥们也争相下场，拿出炒股票的精神头来炒包，让本来就很稀缺的市场里啊，更是一包难求。在这样的推波助澜之下，爱马仕铂金包就渐渐成为了身份的象征， 贵妇交友圈的名片，以及获得上流圈层认同感的敲门砖。几年前呀，有一部大火的电视剧叫《三十而已》，里面啊就有这么一个情节，说女主顾佳本来以为买了高档小区就能打入上流社会，结果当她拎着一个 Chanel 的包包去参加富婆们的茶话会的时候，居然被人手一个爱马仕的富太太们鄙视了，就连合影都专门把她从照片里都 P 了出去。直到她后来花了血本，给自己也买来了一个稀有皮的爱马仕铂金包，才算正式打入了富婆们的小团体内部，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原来啊，在富婆们的眼中，一个人的学识、气度和能力都远远没有一个铂金包来的重要。讲到这儿啊，就不得不说说这个铂金包最开始的来历了。尽管中文翻译铂金一听就是满满的奢侈品钱味儿，但是其实 Birkin 是以60年代著名女演员兼歌手 Jane Birkin 命名的。1983年，爱马仕的总裁 Jean-Louis Dumas 在乘飞机的时候刚好和 Jane 是邻座。当时呢 ，Jane 刚刚生下第三个女儿不久，把女儿的奶瓶啊、尿布啊、一大堆杂物都塞在一个草编的提兜里。那身兼设计师的 Dumas 看到这一幕，当时就激起了创作的热情，要给她设计一款更加实用且好看的妈妈包。于是啊，在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一款包包的设计草稿就在空姐发放的纸巾上成型了。几个月后呢，成品被送到了 Jane 手中，并以她的姓氏命名为 Birkin Bag。在之后的日子里啊， Jane 一直都用着同样的一款包，不仅用它装婴儿用品，还在孩子们长大以后装他们的日常杂物、自己的衣服、墨镜、化妆品，甚至在突然下大雨的时候啊，把它顶在头上遮雨，主打的就是一个自在和随意。最后这个包不仅被他用的是皮质褪色，形状呢也被撑得没有了铂金包最开始时候的方正，上面还有不少孩子们的涂鸦贴纸。不过这依然不影响他一直用了几十年，直到他70多岁去世之后，才被放到拍卖行中，作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铂金包进行拍卖。曾经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会如此随意且粗糙地使用这个包呢？那 Jane 给的回复非常经典，他说包可不就是拿来用的吗？不然你想用它来干嘛呢？所以您看啊，在这个真正的祖奶奶眼里，它就是一个日常使用的物件而已。当一个本应被使用的东西开始支配人类，甚至因此杀死人类，不得不说啊，这才是畸形消费主义下一个真正的恐怖故事。好了，这期视频的文案呢，是出自我们 MR 档案的主笔莫艾勒之手。他的电子书《风雨者》已经上线了 Amazon，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搜索繁体字《风雨者》购买支持。咱们呢，下期再见。